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凶恶园户的比喻。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并且祝福我们。我们祈求您自己亲自的来工作，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也亲自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愿您的话语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主啊，我们愿您的道，愿您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绝不突然。主，我们仰望您，以下时间交在您的手上，求您同在，求您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周右伟长老分享了两个儿子的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和今天凶恶园户的比喻，还有下周要分享的喜宴的比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这三个比喻都发生在星期二，就是教训日的那一天，都是针对犹太宗教领袖质疑主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是对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的质疑的回应。并且这三个比喻的意义是逐步的递进逐步的加强的。那两个儿子的比喻警告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就好像是嘴上说的好听，其实并不顺服的小儿子。而及时悔改的税吏和娼妓反而是神所喜悦的大儿子。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园户的比喻就比上一个比喻更严厉。在这个比喻当中进一步的指出犹太宗教领袖在历史上如何出于私欲抵挡先知，而今天呢竟然还想要杀害神的儿子。在此主耶稣就揭露了他们内心更深的恶，并且也明确宣告上帝必将严厉审判他们，以及神的国要从恶人手中夺去赐给别人。赐给谁呢？就是赐给那些真正对神忠心的人。那今天的分享我想分成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葡萄园，关于葡萄园这个方面其实重点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关于园户，园户指谁，那在这一段上帝给我们什么警告，什么提醒。第三个方面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是什么意思，给我们什么提醒。然后最后就是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最后我要讲这段经文其实不只是给宗教领袖的提醒或者说警告，也是给所有的神的儿女的提醒。那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四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葡萄园。23节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家主显然就是指上帝，而葡萄园呢是指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民这个或者说是神的子民。那把神的子民比作葡萄园这个意象最早是出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章12节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从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神对以色列民族的精心照顾和美好的期待。篱笆和瞭望楼都是用于保护葡萄园的。亚酒池可以理解为是神的儿女生命成为美酒的蒙恩之道，或者说是一切的属灵资源。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不是空有名号。神实实在在是为他的儿女预备了极多的恩典和祝福。保罗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凡事大有好处。这个凡事大有好处也有的圣经的译本翻译成各方面都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保罗还说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所以 神实在是给他的儿女预备了很多的恩典，很多的蒙恩之道。而今天，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葡萄园可以理解为教会，或者说是上帝新子民的国度，而这个国度突破了血统的局限，是属灵的新以色列人，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并以相信基督和结出生命的果子为标志。那这个新葡萄园，也充分体现了神对他儿女的保守和祝福，神赐给教会圣经，又赐给教会使徒、先知、长老、牧师等等的职分，还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和历代积累的属灵的资源。总之，葡萄园的意象又表明了上帝，是怎样精心的看顾他的儿女，如何悉心的保护和祝福他的儿女。虽然葡萄园里不是没有危机，神的葡萄园也可能有，这个凶恶的园户，悖逆的园户，或者有假葡萄，就好像天国在地上有败子掺杂，最近好几个，关于教会的负面新闻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反正看到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实还是很受影响的，很影响，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信心其实也有一点影响的，但是，我想我们首先讲了一个葡萄园的道理，就是我想说，我们不能够只看到那些负面的，而忽略神的能力和保守，这段经文不仅有对，这个悖逆园户的揭露和审判，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和得胜，上帝不是今天，才知道人心险恶，而是一再忍耐给人悔改的机会，就好像主耶稣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仍然向他表达善意，期望他能回头，这就是神的性情，但是神也不是优柔寡断以致纵容恶人，而是早就预定他的儿子，成为真正代罪的羔羊，并在预定的时候才显现出来，所以神都知道，神也都掌管，总之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也是得胜的主，他允许罪暂时存在，但是不会允许罪彻底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的眼，当我们想到我们是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神所立的时候，愿我们真的是被激励，愿我们的眼，更多看到神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不灰心，愿我们的心，坚信神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常有力量。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园户，那这个比喻中的园户指谁呢？45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这个比喻里的园户，就是指犹太的宗教领袖，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是指的领袖，总之是指领袖，他们拥有属灵的影响力，负有教导真理引导百姓的责任。那么犹太的宗教领袖为什么杀害先知，甚至想要杀害神的儿子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敬畏神，他们其实是把信仰当成饭碗，把教会当成自己的产业，上帝对他们来说其实不过是幌子，他们是把自己，这个他们自己才是老板，什么真理，根本不重要，权力和地位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甚至为了权力和地位，他们不惜谬讲真理和杀害先知，甚至杀害基督，当然，并非所有的，这个祭司和法利赛人都是坏的，但是像屠杀婴孩的希律，和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祭司，这样的被私欲控制、贪恋权位的人，也是有的，他们的存在其实并不奇怪，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园户引申理解为今天的牧师、长老等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也是有权柄和影响力，并且受托，牧养神的百姓的。那么教会的领袖会不会像犹太的宗教领袖，一样，可能成为神的仇敌呢？可不可能呢？也是有可能的， 啊，因为圣经早就预言有假先知、假教师出现，啊，也早说过啊，有人是把敬虔，或者说把信仰，啊，当成得力的门路，啊，我们基督徒是宗教改革的后裔，为什么发生宗教改革呢？啊，正是因为历史上天主教会就曾被权力深深的腐蚀过，而我们新教又怎么样呢？坦率地说，啊，我们新教里面的这个丑闻，啊，也不少。我们当中的啊，就是新教当中的这个领袖啊，搞个人崇拜的啊，或者利用这个教会啊，谋求这个世上的这个名啊、利啊的啊，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比喻啊，不是单单审判过去的犹太领袖啊，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不是啊，也不是只警告这个牧师啊、长老啊，不是只警告这个教会的领袖，其实也是提醒每一位教会的成员，啊，其实，啊，牧者的品质如何啊，在于他自己，啊，但也在于会众。那对牧者来说，啊，我觉得最大的考验，啊，考验有两方面，一是忠于神而不迎合人，啊，其实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杀害耶稣，啊，并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啊，他们就是，而是迎合民意的，哎，公会里，其实有很多人支持杀害耶稣。啊，因为威胁了他们的地位，啊，也有很多老百姓喊着啊，这个钉他十字架，对，因为耶稣扰乱了他们安稳的生活，啊，或者是辜负了他们这个革命的期望，啊，总之是有民意基础的，啊，所以基督被害啊，不是暴露了少数啊坏领袖，而是揭露了人性普遍的恶，啊，所以牧师的忠心啊，不是忠于人，而是忠于神。啊，不是要始终站在人民一边，而是要永远站在上帝一边，啊，甚至为此要有被石头打死的勇气，就好像加勒和约书亚，啊，勇敢地做少数派。嗯，摩西说，啊，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啊，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啊，保罗说，啊，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啊，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啊，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啊，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虽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每次读到这几处经文，我都特别的感动。啊，我真的非常的钦佩摩西和保罗在神面前这样的勇敢，这样的忠心。摩西、保罗啊，这个真的是所有的属灵的领袖的榜样，啊，他们的这样的勇气，啊，他们这样的啊，这个就是啊，讲全辈的真理，啊，不怕人不爱听啊，这样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对神忠心，啊，也是真正的对人有爱心啊，对人对灵魂负责任。那对牧者来说，另一个大挑战，啊，就是渴望跻身主流社会，甚至成为世界的名流。啊，我非常的钦佩一些啊，宁愿做修士，也不愿意做教皇的天主教徒，啊，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领袖啊，无论是天主教的还是我们新教的，啊，其实是非常的渴望成为世界的领袖，啊，很多的这个牧师可能不屑做啊政协委员，啊，但是却幻想着将来啊可以在这个民主社会当中成为议员。其实本质差不多，啊，并没有谁比谁啊更高尚。我们常讽刺啊，中国知识分子啊都想做国师，啊，都有一个国师梦，啊，但是教会领袖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我们说起韩国的牧师啊，美国的牧师多么受人尊敬啊，多么有影响力啊，这样的羡慕的背后啊，是出于纯正的信心吗？啊，还是掺杂着对地上天国和地上荣耀的盼望呢？啊，当然，啊，我绝不是主张教会要避世，啊，我们教会的意向不是啊山上之城吗？啊，这个意向我至今我也不认为是错的，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正直啊、爱心、舍己和背十字架，对，因为这些而被世界认识和尊重是一回事，啊，但是靠炒作包装。啊，玩弄权术与权力勾结，啊，不择手段的获取影响力，就是另外一回事， 啊，这两者完全不能够同日而语。啊，在我看，啊，坦率的讲，在我看，啊，我们这一代啊，包括啊，我们上一代哈、啊，天明牧师他们、金明日牧师他们这一代，我不敢说年轻人怎么样，但至少据我观察和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们这两代牧师，啊，这个很大的问题，啊，是耐不住寂寞，啊，还有就是沉迷于幻想成为韩国牧师、美国牧师，啊，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这两代牧师的，在我看是最大的考验。而对于啊会众来说啊，也对啊这个也对啊牧师牧者的生命负有责任，一方面是带导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呢是监督的责任啊。但这个监督的责任不在于选票，对，我们是不迷信这个、啊、这个民主体制啊，或者是啊选票啊，其实不在于这个，对，在于属灵的能力。对，没有属灵的能力，你凭着世界的那些知识、那些判断，你投票哪怕是多数有什么意义呢？对，你照着以色列人的这个民主，那就应该回埃及呀、啊，因为多数人都认为没有办法进迦南呀，不可能进迦南呀。对，所以我们不是啊相信的啊，不是民意，对，我们相信的不是选票啊，我们相信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相信的是属灵的能力。这个属灵的能力不只是牧者的，对，也在于每一个信徒的。啊，宗教改革的基础就在于相信啊，所有信徒都有读经的权利和明白圣经的可能。啊，所以我们需要牧师啊，但是不应该迷信牧师。啊，个人都有可能不断的认识真理啊，并有责任慎思明辨。啊，所以牧师的水平高不高啊，其实和会众的水平密切相关，啊，会众水平高，你水平低的牧师你很难糊弄，哎，胡说八道的牧师一再啊能够这个呼风唤雨啊，也说明他的会众的普遍啊缺乏判断力。所以为了牧师好啊，也为了教会好啊，每位弟兄姊妹都要追求长进，啊，都要追求更加的明白真理啊和更加的敬虔。此外啊，一些制度上的规范也是啊，也是必要的啊，也是必要的啊。例如啊，这个就是集体领导，对，例如这个集体领导啊，众长老治理教会，所以这个也是符合圣经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使徒行传当中，你看到这保罗啊，也敢这个啊挑战这个彼得啊，质疑彼得。啊，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这个雅各好像是这个啊主持人，对，然后这个众长老们也都有机会发言，对，所以是一个啊集体领导，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我们相信可能集体领导啊也比一个人啊说了算啊这个更安全一些啊。此外，像财务啊、决策啊都尽量的透明，也是对教会、对牧者的啊必要的保护啊。那在此啊，我想以两段经文啊，和所有的同工共勉，啊，这两段经文都是保罗说的，啊，一个是哥林多前书，一个是哥林多后书，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二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呢？啊，是要他有忠心，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二节也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讲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讲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啊，愿保罗这样的话，来啊，使我们所有的同工啊，成为我们所有同工的啊榜样和激励。嗯，好，第三个方面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啊，四十二节，主耶稣说。经上写着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这是主所做的啊，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啊，这是引用诗篇啊118篇，啊，匠人指谁？啊，就是指犹太的宗教领袖和一切自以为啊专家的人士，嗯，在他们眼中，啊，耶稣是不入流的，啊，保罗是粗鄙的，啊，彼得、约翰也都是无知的小民。啊，所以他们不但不接受他们， 反而会逼迫甚至杀害他们。但是在神的旨意中，那被人看不起的拿撒勒人耶稣，才是拯救计划的真正的唯一的根基。教会也单单要建立在他的根基之上。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再有知识再有口才，就好像亚波罗，很有知识和口才，但是如果他不认识和接受基督，那他就仍然是外人，不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作为基督徒，没有比认识基督更重要的。但是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吗？我们真的能够始终抓住真理的本质和核心吗？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句话，其实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小心被各种稀奇新颖的道理欺骗。提醒我们小心上那些所谓专家的当。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长其实都不是没有学问的人，不是没有见识的人。对，但是他们的学问可能是无神论的。对，他们的学问可能是世俗化的。对，他们的学问可能是政治正确的。而这样的学问有什么益处呢？不仅没有益处，简直是毁灭性的。所以上帝要严厉的审判他们。甚至那作为信仰符号的圣殿，神也废去而在所不惜。而今天的情况，其实比古代在我看更加的复杂和严峻。今天我们这个能接触到的信息更加的庞杂，传播的更快，各种各样的这个神学，和千奇百怪的道理，充斥在我们身边。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荒谬的说法，都能够找到理论的根据，或者说是神学的根据。所以有人拿圣经，支持同性恋，对，有人反对同性恋，也拿圣经。对，拿圣经也可以这个支持这个民主，拿圣经也可以支持专制，所以任何的这个说法，都有人这个把它说的头头是道，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混乱的一个状况，对，所以今天并非挂十字架的这个教会都是真教会，我们看到他好像拿着圣经在讲道理，不一定讲的是真理。所以今天更需要慎思明辨，今天更要小心，被专家的头衔，和华丽的口才所迷惑。所以对于初信的弟兄姊妹来说，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最重要的是要熟悉圣经，和祷告灵修，和神建立真实的在属灵层面的那个关系。对，然后如果你还有力量也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再稍微的去接触和思考神学问题，但是要从头这个去研究去了解这个教会的很多的神学的这个发展，而不要去追求那些新奇的或者是最时髦的，或者说这个所谓最前沿的，对，那些道理反而是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建造是没有多少帮助的。所以我特别的要小心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尤其要小心慎思明辨，要小心分辨。所以求主保守他的教会和他的儿女无论环境多么复杂混乱，愿我们都不被迷惑愿我们始终能够认识基督始终不偏离基督。第四个方面能结果子的百姓。四十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国要赐给谁呢？谁是这个能结果子的百姓呢？显然这个里面这里就不只是这个指的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而是指所有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有一个特征就是能结果子，应该能结果子。我们新教一再强调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也接受雅各关于信心和行为关系的道理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或者说信心不结果子 是不可能的啊。虽然生命的果子有人明显啊，有人不明显啊，有人是好像匀速的这个生长啊，有人先慢啊后快，对，有人啊可能忽快忽慢，对啊。所以这个外人不要轻易的啊这个判断别人这个生命的果子啊怎么样，对，甚至论断别人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原理啊，就是真基督徒啊不可能生命不结果子啊，圣灵不可能对人无能为力啊，信心不可能毫无果效。所以神的国要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对，不是说结果子的才配进神的国，而是说真正神国的子民不可能不结果子。果子不是得救的功德，果子乃是蒙恩的证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不要随便的论断他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你要有所评估。我们要小心要小心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有宗教的外衣却没有生命的果子。我们也不要习惯把因信称义当作软弱和躺平的尚方宝剑。如果我们是这么使用因信称义的道理，你至少是不体贴天父的心肠的。对，也说明你可能不真的相信上帝的能力。天父的心肠难道是愿意他的儿女软弱到底躺平至死吗？上帝难道像我们的肉身的父母一样对我们也是这个无能为力哀莫能助吗？所以这段经文不只是对教会领袖的警告这一段经文也是对所有教会成员的严肃的告诫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主也曾经说过这样严厉的话，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要结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理当结生命的果子。愿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仰望你当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感到今天的处境一点不比当年的以色列更容易。主，我们真的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主，我们祈求你拣选忠心的仆人来牧养你的羊群也求你始终的保守你的仆人不被魔鬼引诱不被世界掳掠主，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所有你的儿女有分辨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这日益混乱的世界始终能够认出真理始终能够跟随基督始终不偏离永生的道路。主，我们仰望您，求您怜悯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